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在后排的弟兄姐妹听得见都能听得见啊，谢谢。刚开始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他们的父亲，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愿你的孩子在你面前满有那样的喜乐，愿我们得常见于你，也愿我们在身上的圣灵就这样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柔软，被你的慈爱所浇灌，求你施恩怜悯，我们才得站立在你面前。父神，我们也纪念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他复活的圣灵，愿我们常持感恩的心，知道我们所站的地位。谢谢你，父神，求你怜悯孩子的软弱，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，我们心就满有那样平安。谢谢你给我们恩典，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名祷告。今天所领的诗歌，我知道可能花了很大的心思一点。神感动我们一起投入一项事工的时候，他不是感动一个人，他是感动一群人，就好像他感动他的教会是一样。其实在今天我所谈到的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这两位人物，我们在过去的讲题当中都曾经分别叙述过，他们当中有什么关联呢？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两位人物，而且你曾经读过圣经知道这其中典故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今天所要谈的是什么。这段经文刚刚我们读过，当初耶稣出生的世代，犹太教在世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。刚开始很单纯的神创造天地万物，创造的人类，没有分什么种族的，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。但是神拣选了其中那近前的一家和亚伯拉罕的订约，一直传下来，神愿意万民得救。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常不被拣选，他们忽略一件事情，就好像今天我们选一些老师，老师是不是要选择？老师必然要选择，要合乎资格的。当我把这些老师选择出来以后，请问学生要不要选择？要不要？学生不要选择，不能选择。为什么？老师是为了教导学生而存在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神拣选犹太人这一支是要传递他的戒律典章，因为这一支人在当时荒淫世代里面看不出洁净。而今天犹太人他们仍然执着着一个观念，他们这支民族是被拣选的，其他民族是不洁的，是不能得救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个很荒谬的事。神造万物，神造所有的人类，当神要施行拯救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分种类？当然不会。我们今天这个观念我们十分清楚，十分了解，但是在当耶稣当时这个世代里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耶稣本身是犹太人，他在犹太教整个环境中长大，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说，你怎么忽略我们犹太人那独有的权利， 你们怎么把那些不信神的外邦人都包括在里面？耶稣就讲了这句话，他说，我还有些羊不是在这圈里面，我要带他们回到这个圈里面听我的话。这句话十分重要，耶稣把羊带回到圈里面只要听他的话语，这个话语就包含了救恩在里面，然后要合成一群。耶稣当时讲这个话，很多人不明白，包括他的门徒在内也不明白。但是当耶稣在他整个生命的旅程当中，他把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出来以后，他的门徒才慢慢明白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们是沾了光，我们有一本圣经可以看，我们能够明白，但在当时世代里面是很不容易的。因此我今天就在圣经所记载的几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做一些叙述。一谈到羊，耶稣常常做一些比喻，他的生活很贴近。耶稣的童年快不快乐？弟兄姐妹，耶稣的童年快不快乐？我们不要以为耶稣一出生来就抱圣经生下来的啊！耶稣在小孩子的时候跟所有小孩子一样，淘气、调皮、捣蛋、欢乐、天真。他跟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，因为他的智慧和身量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的。人和神喜爱的心，喜爱他的心，也代表什么呢？也是随着年龄增长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把耶稣当作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。所以当耶稣本身，当他出来传教的时候，他有许多的比喻都是贴近生活的，很贴地的，很接地气的。耶稣有很多的羊，就像当时犹太民族，他们是个游牧民族，后来定居下来，他们常常牧羊，羊在他们生活里面占个很重要的比喻。那我们想起羊就想起什么呢？我们想起，哇，这些羊都是雪白羊皮的，在绿野无言的草原里面，群山点缀，是一群群雪白的绵羊，是不是？你会浮现这么一个影子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到耶稣生长的环境，你会大吃一惊。你知道在中东里面，他们到现在有很多地方，穷的地方，他们拍照照相馆去拍的照片，他们照片后面有很多的背景，那个背景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看过的话，你发现那个背景是用油画画起来的，画上积满白雪的高山，清澈溪流，有瀑布，还有青草地。弟兄姐妹，这代表什么？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缺少这样的东西。我们今天在温哥华实在太受祝福了，这些东西不是稀罕的东西。在那个地方，那个羊就像这个照片所显示的羊，可不可爱？一点不可爱。有老羊，有小羊，有调皮的羊，有丑羊，有漂亮的羊，有可爱的羊。弟兄姐妹，各式各样的羊，耶稣讲的羊没有分别的，没有说一定要有纽西兰羊的标准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不了解，他们一直想到只有我们犹太人。那耶稣的羊有哪一些羊呢？我们就大略分一下吧。有以色列的老羊，当然有小羊，还有一些呢外邦的羊。那其实严格讲起来，我们今天都是外邦羊。我们本来不是属于犹太这一支民族，虽然可能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我们不是直系亚伯拉罕子孙，但在属灵里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这圣经讲得清清楚楚。我们从这些以色列各自的羊里面，我们去细细思考这些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首先我们先谈敬老尊贤，我们先谈谈老羊。在这段圣经，我相信读过的，曾经读过的请举手，曾经读过的请举手。我知道一下，我知道，这样我可以知道怎么解释，就放下来。 哦，差不多一半一半啊。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里面，犹太人里面一个很严格的教门，他们是拒绝去沾染世俗的，他们遵守律法，过着很敬虔的生活，他们甚至可以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熟知律法，他们在生活里面对行为的敬虔超过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，你想不相信？他们为了不得罪神，他们在神颁布的律法之外，在自己定了很多的律法，好像一重一重的围栏，把中间核心的价值围起来。那最后的结果是，不止外面的干扰进不来，里面的心灵出不去，你了解吗？所以你谈到法利赛人，你发觉他们绝对是宗教知识绝对是丰富，熟知律法。而尼哥底母这位老先生，他是犹太人的官，而且他在本身犹太人，实际上犹太人当时是受罗马政府统治的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官员去管理，但是这边讲的官，他们有他们的议会，犹太的议会所管的大部分是宗教的事务。那你说这位老先生，他本身必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，他在神学的背景是有一定的权威，而且他有很好的声名。他在犹太教里面待了很久，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听说有没有耶稣那么一号人物，这么一个年轻的人，他并不是拉比学校毕业的，耶稣没有说什么正式的神学教育，他不是剑桥哈佛大学的神学系毕业的，他就很好奇，而且他听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可能他也看过，圣经并没有记载，所以他想去见一下耶稣，但是碍于社会上的风评，因为当时犹太教是跟耶稣对着干，所以他晚上偷偷地去见耶稣。他来到耶稣那边，他先讲一套客气话，弟兄姐妹，在宗教界待久了，这些套句术语我们是不是很熟悉？所以这很习惯，他无心的变口头禅了。弟兄姐妹常常见面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不要急着讲，先听听对方说什么。如果说对方说一下见面以后，你看到对方满脸愁容，他说啊，我昨天我的亲人碰到事情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要小心啊！我想这种笑话我讲太多了。任何我们的言语不要变成口头禅，弟兄姐妹，愿你的话语在你的心灵里面是常常心里更新的。愿你所讲出的每一句话是针对你面前站的一个人，他是主角，不是你是主角，了解吗？就像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在你面前的人向谁祷告？向神祷告，永远是你和我中间，千万不要变成第三者，他怎么样怎么样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讲到他怎么怎么样或者念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的祷告你祷告的对象变成群众啊，这都我们常常忌讳，对不起。所以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那天，先讲靠对话了，他说拉比啊，夫子，你一定是从神里面来的，如果你不是从神里面来的呢，你所行的神迹没有能行，是代表什么？对于当时宗教界信仰界最高的追崇就是先知。先知，弟兄姐妹，尼哥底母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你发现当我们在信仰界久了，我们信仰程度很高的，这样神学的神知识丰富以后，我们常常碰到一件事，首先去分辨说这是对或不对，会不会？你听到的时候或见到有人讲话，马上你立即的反应是说，我先去判断对或不对，这是一个职业反应。他说你一定是先知，真假的问题。他来见耶稣是要做什么呢？要分辨耶稣是真的还是假。耶稣知道他心里所想，纵然你在宗教界信仰界有那么高的成就，但是你的心灵 真的满足。耶稣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人是看外表行为的，我今天看你外表很风光，我今天看你很多的服饰，可能我会给你个评价，但耶稣深入人心看的是你的灵魂。他知道这位老先生心灵并不平安，你了解吗？而且他知道这个老先生真正的问题在哪里，因此他就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，是不能见神国的。弟兄姐妹，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啊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冒出这句话？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去思想，人若不重生，什么叫重生？什么叫神的国？我们常常听说神的国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概念什么叫神的国？神在的地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个比喻，我今天都是用一些比喻，我们试着去揣摩。以前我们在台湾生活的时候，那时候外国人不多啊，偶尔看到外国人都是什么呢？高鼻子、蓝眼睛，还有什么呢？金头发，对不对？跟我们长相不一样，所以街上看那个外国人，哇，哦，他是美国人。于是那时候我们的印象是，所有美国在美国里面都是这种人，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那时候我们是学生说，哎呀，在美国一定都是这种人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我们学会英文了，发觉我可以跟他交谈两句，沟通两句，我就知道蛮多的。于是我发现，原来美国还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。像很多人在外面看到基督徒，你怎么分辨基督徒？礼拜天拿本圣经，哦，他是基督徒，开口感谢主，哎呀，这是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人对基督徒的影响。就好像我们看到外国人上，有一天你有共同语言，跟人交谈两句，发现那基督徒好多活动，有祷告会，有主日礼拜啊，还有什么，还有诗歌班，还有什么什么，你发现了解更多了。于是发现，哎，这国家很好奇，好像有很多我值得羡慕的。有一天呢，我到美国去旅游，成为个旅客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脚踏入美国的国土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看的会不会更多？对了，你看的更多了。那是你以前没有听说，你可能看很多书，听很多的话，沟通你对美国一个印象，但是当你脚踏到美国，用你的眼去看，用你的手去碰，用你的心体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美国没有？看到了。美国的房子不一样，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感觉什么？什么东西都很大，汽车很大，房子很大，他们的机器工具都很大。为什么？很牢靠，材料很厚。我感觉是不止人很大，所有东西都很大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个旅客，为什么？我们仍然有一颗中国的心，了解吧？我们用我们国家去比较，有一些慕道友，有些访客来到教会，他开始了解一些教会的情况，他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了，我才发现，哇，这跟我过去在门外面看的不太一样，弟兄姐妹，不一样了。当有一天你成长到一个阶段了，你发觉我好羡慕这个环境。当我们打算要离开地方，必然有两种原因，一个是推力，一个是拉力，说我要移民美国。于是很多人类似的情况，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。然后常常人有说，你到个国家，你成为一个旅客跟成为一个居民是不一样的。你到一个国家是一个旅客，快不快乐？快乐。舒不舒服？舒服。就算不舒服怎么样呢？我可以回家，了解吧？但是当你成为一个地方居民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么轻松？没有。很多人说我们移民来加拿大是老树搬家，把所有过去我们的人际关系、人际网络完全的斩断。 所有的工作，我移民来加拿大，我45岁移民来这边的，所有过去的是一场梦，我重新开始，从送货开始，从做劳工开始，所有的人际网络断掉了。但是不同的一点，你开始是真正了解这个国家，不是隔岸观花。因为你已经是这个国家的居民了，你有责任和义务，对不对？当你有一个责任义务的心，你有一颗融入这个国家的心，你看的东西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弟兄姐妹。我这样讲，你能够体会什么叫神国？神国不是一个宗教名词，不是你想象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说，当我奉父的权柄赶鬼的时候，神的国就临到你当中。当你来到了教会，请问神的国在不在这边？在不在这边？在不在？我们生活在神的国里，但在神国你看到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天父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知不知道圣灵在我们中间？你知不知道天国的律法正在保护、管束、引领我们？你知不知道天国有喜乐？神国里面有没有喜乐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尼哥底母有没有看到？在地上的宗教打滚久以后，整个人投在律法里面、行为里面，如何不犯罪？如何去服侍弟兄姐妹？在教会中也是如此，日常的事物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忙着服侍，但是如果你要用地上的事物去承载天上的事，你必须要有颗天国的心，否则一切都是枉然，因为你看不到神国。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在教会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？其实到教会里面，我10几岁我就信主，我们参加了很小的教会。一到教会，弟兄姐妹，我心开了。但平常我也在神国里面，但在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特别能感受到神国那种丰富、那种温暖、那种事。不是说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善男信女的，你不要弄错了。但是我感觉到，因为在神国里面，在这个教会里面，神特别明显的在这边，我看到，不是用眼睛看到，我的心感受到，我知道这里面有医治，这里面有安慰，这里面有恩典，这里面有接纳。有一些事情是透着弟兄姐妹的身上显出来的，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圣灵感动我，让我看见。尼哥底母看不到神国，虽然他在犹太教那么久的时间受人尊敬，何况他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老师。耶稣知道，若不是水和圣灵生，也是没有见识。尼哥底母听不懂，因为他有一颗属世的心，他听不懂什么叫重生呢？我们用地上的事去思考天上的事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说，如果谈到地上的事，你尚且不能明白，谁能说我们了解地上所有的学问？没有一个人，包括没有一个专业人士，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，他说我了解全部的事情，何况啊天上事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对天上的事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。若不是神启示我们，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。但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最重要的真理够了。所以我们虽然蒙恩典知道真理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无知的。对尼哥底母来讲，重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关头。实际上今天很多人说要个老基督徒悔改比一个新信者悔改更难，要个老基督徒认错 一个初信者在神面前认错更难，你同不同意？如果我们有这种感觉，或者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愿我们想想尼哥底母。如果你不能见到神的国，我不知道你从喜乐从哪里来。我们的喜乐不是从地上来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，犹太人一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很特别，也代表着在我们整个信徒里边其中一种典型。第一个，他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，家里很有钱。第二个，圣经称他为少年人，在圣经另外地方也说他这个犹太人的官，他是做官的。当他来到耶稣面前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年轻人信主的人不多，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难的人。但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在这种教导的环境下长大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就问耶稣，请教耶稣，他说：“拉比，善良的拉比。”他称耶稣为善良，良善的。那他说：“我当做什么？当做什么？啊？善事。我当做什么好事？可以什么？得永生。”弟兄姐妹，这里面如果从人的心理来讲，当他提出说我能做什么事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必然是他的强项，一定他常常做善事。但他称他为良善，地里面就显出有一件事情，他对天上的事无知。为什么？耶稣告诉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？你问的是天国的事情，但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？如果用天国的眼光看，世上有没有良善？没有良善的，只有天父是良善。”所以第一句话就露馅了，你了解了。我曾经跟着姐妹在一起同工蛮久的时间，这个姐妹她说她信主很久了，蛮熟是蛮敬虔的。但有一天一谈话就说：“啊，我们过去捐献给教会好多钱。”我说：“姐妹啊，以后这个话千万不要讲，这是奉献，这是捐献。你这话一讲出来就露馅了，而且。”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谈话，我们就知道他的生命深度到什么程度。我不是说你什么话都不讲啊，就是我们实际上常常显出我们信仰的深浅。信仰的深浅，实际上用另外词比喻，就是说我们跟神关系的深浅。当这个少年人问耶稣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还加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我要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？耶稣就跟他说：“如果你要想得永生，要做什么？遵守诫命。”弟兄姐妹很奇特，这个地方我们明明知道律法是使人知罪的，那耶稣为什么讲说要你要遵守诫命？弟兄姐妹，耶稣知道这个少年人心，知道他的背景，知道一个有钱的人代表一件事情，他跟财富，他跟世上的贫穷困难差不多就隔开了。有钱人是很少会跟贫穷人交往，他也不见得了解贫穷人的痛苦，尽管他常常捐钱去帮助贫穷人，但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去帮助别人。何况犹太人他们交往的对象常常是世俗太人。所以当耶稣说你当时遵守诫命，那他说遵守什么诫命呢？那摩西一般的诫命是什么？这就是经上所说的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。那最后讲到，你发现这跟耶稣跟另外一个文士对话像不像？还有说什么呢？要什么爱人如己， 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这少年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老生常谈。他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，还缺少什么呢？口气大不大？一个少年人他都遵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绝对不怀疑他心里面的诚意，因为他以为他遵守。很多事情可以缩短我们的时间，跳跃我们的年龄。学问，你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学问，你可以跳跃年龄，在同年纪当中你超越其他的人。很多的经验你可以去体会，但对人生的历练是没有办法超越年龄的，因为年龄是跟你所碰到的事情互动而构成人生的经验。所以年轻人这方面来讲比较差，他以为他遵守了，他还反问一句，我还缺少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年轻人十分有自信，他过去可能是一帆风顺，是人眼中的明日之星，是不是？教会也是这样的人，像我的孩子就是这样，他们从小就跟着爸妈一起到教会去，被绑架去，你了解？所以我当我孩子，他前一阵子，因为我孩子现在已经3几岁了嘛，前几年他们在聊天说，爸爸知不知道？我念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段时间我根本就不想到教会，为什么？之前是被爸爸妈妈带到教会去，从小听，这是代表他不乖，你了解吧？他听讲主日老师也很听话，但是这不是他自己信的。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信仰，所以他的意思说，他问说，我缺少一件什么？你发现耶稣跟他提出的要求是吗？他说，你现在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卖掉，然后呢分给谁？分给穷人。刚刚不是说爱人如己吗？难道你看到这些穷人你心不痛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要特别小心，耶稣跟每个人讲话要求都不一样，没有一个通则可以适用在每个人身上，因此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见证，你也不要去模仿别人的行为，那不一样。他说，你把所有东西卖掉分给穷人，你刚不是说爱人如己吗？你要遵守律法吗？都卖掉以后了，然后一件事情什么了？你要来跟从我。这一下子就打到这个少年人的死穴了，你了解吗？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。圣经继续记载的，耶稣说：“哎，才有钱人想进天国很难啊，是不是？”他跟门徒在谈话，有钱进天国太难。你看这个年轻人，耶稣又补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把这句圣经随便套到其他事情上的。哦，有一些我们碰到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我们就祷告，祷告希望神应允，我们就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都能，你就绑架上帝，是用在这个地方。谈到这个有钱人是很难，就很多印经的人，你想信神很难，但是耶稣说，在神都能，因为神他怜悯人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少年人他缺少什么？少年人他在世上拥有人家所羡慕的，他不断的求上帝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但是他所求的永生是什么？世界上的永生。他认为那是个宗教的修为，我信教信了那么久，他最高的这阶层就是永生，如果得到了，你发觉我又跟进一层楼，是不是？就像很多人我们念学，我念的硕士博士，博士后研究，我念的很多东西我要更高的成就，每一种领域我要求更高成就，这是上进心好不好？很好，但是这边弄错了， 耶稣看得出他没有一颗属天的心，都是属地的。他要求的永生只是地上的永生，不是天上永生。他看重的是地上的财宝。弟兄姐妹，财宝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爱不爱钱？不爱钱的请举手。爱钱的请举手。爱钱的请举手。哎哎哎，你三心两意要到什么时候？我爱钱啊，我当爱钱，钱不是坏事啊。弟兄姐妹不要羞愧，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，不要让我有欲望，把我欲望拿掉，千万不要弄错了。很多时候我说神啊，你要把基督徒的欲望拿掉，让他们清心寡欲，你弄错了。如果一个人的欲望拿掉了，这人不会跌倒，因为他无所求了，你了解吗？耶稣受洗以后，首先被圣灵带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。弟兄姐妹，魔鬼用什么试探他？人的欲望。不要弄错了，我们是人，有没有欲望？有欲望，欲望不是坏事情，坏事情你是把满足欲望的那个目标弄错了。爱不爱钱？我当然爱钱。这个钱在地上好还是天上好？如果他没有一个属天的心的话，他看不到那神国的丰富，他看不到天上的财宝，他的心就在地上，他的欲望还在。神知道我有太多的欲望，要有成就感啊，希望被人家赞美、肯定、被爱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好的。但如果你说要希望对人家爱的，你就整天在出风头去做一些事情让人来赞美你，弄错了。但如果你知道你被爱被重视，你知道发现神的爱能够满足你的时候，这个对了解吗？欲望不是事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这个少年人能够看到天上有财宝？他的心就是一颗属天的心，容不容易？除非重生。什么叫重生？我们刚刚谈到里面的环境改变，那是个比喻。移民是什么环境？是客观环境的改变。你原来的国家跟美国的环境是不一样，因此那个环境改变是你看到的，你人没变，环境变。在属灵里面的重生是什么改变？客观环境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？没有改变。我曾经，我们在教会曾经服侍一个姐妹，这个姐妹是一个家庭，她的先生我们都认识，孩子都认识。这个姐妹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，但是她不愿意看医生，因此在家里面天天跟孩子吵架，跟先生争吵，他先生很苦，常常拉我们诉苦。后来我们在那里面，后来的最后说服把他带到医院去，让他接受治疗。那天晚上我仍然记得他先生好兴奋，在因为那姐妹在里面跟那个 social worker 在谈，我们在外面等，因为半夜，那先生好兴奋，我从来没看那么兴奋。为什么？他太太终于愿意接受治疗，他们两个都医生。于是这个姐妹住院，隔一段时间我们去看她，她后来可以了，回到家里面，她跟我说：“我现在回到家里面，看到我的孩子，觉得他们好可爱。过去她的心灵被扭曲，你了解吗？我看到我的心声，我发觉她好爱我。”这个姐妹在最糟的时候，她曾经跟我说。我真想拿一把刀把他们都杀死，然后我自己再自杀。但是后来他说，我看到我的孩子好可爱。弟兄姐妹，他先生有没有变高富帅？有没有？他的孩子有突然变得很乖顺？还是一样的。怎么变？他的眼光变，他的心变。除非少年人他从灵里的重生 他看到了天上的财宝在那边，他的心向往的时候，他才会轻看地上。其实在那个时候，耶稣就不会叫他卖财产，你了解吧？因为那些财产是他的话。我们对天上和地下看不看得清楚？又是回到尼哥底母，你有没有看到神国？你有没有进到神国里？好，我们来到第三个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外邦人。看过这段经文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比较手放下，请放下。如果你没看过，我真的鼓励你多看圣经里面很多很好看的故事。你知道，我以前刚开始最喜欢看跟故事书一样，很多很多圣经的故事。刚开始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先求你知道圣经在讲什么。圣经好有趣，好有趣。在你没有看之前，你对它会有很多的误解，但是当你开始进到圣经里面的殿堂的时候，发现那充满了生命的丰富是那样的接地啊！这里面讲的是这样，撒玛利亚人他们曾经是犹太人，但是因为那个城被外族侵略了，外族就把一批外面的民族移到这边，就跟撒玛利亚人通婚，血统就混乱了。再加上他们在宗教方面跟犹太人有不同的地方，他们只信摩西五经，除了摩西五经之外，所有那些什么诗歌、诗会、书律，他们都不接受，所以他们的想法、看法跟犹太不一样。而且他们在基利山他们聚集的地方建了一个圣殿，你知道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建圣殿，但犹太人何忍孰不可忍，因为在祖先一百多年，犹太人把他们圣殿给拆了。所以不只是他们的这个历史背景，还包括他们的世代恩仇，所以也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。如果一个人要经过撒玛利亚城，他们情愿绕过约旦河，不走这个地方。而耶稣在这一天，他特别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城，撒玛利亚的城市到了叙加的城市这个地方讲这个故事。耶稣到了这个地方，到了叙加井，叙加的城。有个井是叫雅各井，也是老雅各当时所挖的井。他坐在那很累，门徒就先到城里面买食物了。耶稣坐在这，这时候有个妇人在中午的时候拿着打水的器具到了井边。其实一般来讲，中东缺水，他们日常的食水、牧羊都要打水。他们在水井的时间没有一定的，比如说在牧羊，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牧羊？白天还是晚上啊？什么时候牧羊？白天还是晚上？白天嘛。所以在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到了伊甸那个地方啊，到了米甸的地方，他中午在白天的时候在井旁碰到他将未来的一半，了解吧？那是在中午。但是一般来讲，妇女白天她有她的家务事，就在傍晚他们就出来到井畔，一边天气比较凉快，另外原因是可以开开姐妹会，姐妹有说不完的话，你了解吧？因为在水井边就是一个天南地北那个广播电台一样。这个妇人根据后面的讲解，她曾经经历过五段婚姻。犹太人整个这个规定来讲，他们的婚姻是不能超过三次的，两次还算合法，三次是超过，不能超过三次以上就不允许。而这个撒玛利亚夫人，她经历了五段婚姻，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要说她是怎么样，因为这个圣经没写，我们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，也可能丈夫过世了，也可能她运气不好碰到一个不很上道的丈夫了，也可能其他原因我不知道。但是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不再结婚，他跟那男人住在一起。像这样的一个生命，他只有在中午来到井旁， 因为人家都在他背后指指点点，弟兄姐妹，你能想象出来，在那个封建保守的社会里，他来到前边，耶稣开口跟他说：“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水喝？”犹太人是很少跟女性去单独交谈，甚至是个外邦人，所以他们很奇怪说：“你一个犹太男人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？”耶稣是专门等他来。耶稣说：“如果你知道跟你谈话的人是谁，你早就会向他要求活水。”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活水？活水是代表一个泉源，这个是讲到圣灵。我们平常喝水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很有爱心，这边有一瓶矿泉水，刚刚弟兄就端了一杯茶，我老婆爱心我给我带了水壶过来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带那么多水？又喝了会渴，了解吗？要不断的补充水分。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很饥渴，我们就很多东西去解渴，这么正常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今天买一个包包很漂亮，是2017年的，但是呢到年底的时候发2018年的款式出来了，你买汽车也是一样，你发觉呢我买包包永远，我买个包包零食我已经不知道，有一次我叫夏威夷旅游，碰到个年轻中国来的夫妻啊，他说啊，我晚上去买包，我说买包什么叫包，包子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买包就是买皮包哦。当然这是一个女性的特点，常常说你已经那么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已经不流行了。了解，我们身边有饥渴，男人也一样的，男人只是变的地方不一样，他生命饥渴，耶稣看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看这个女性，你不要看不起她，这是个少有的女性，她有没有年轻过？有没有？他跟我们都一样年轻过。少女有没有梦？有没有梦？少男比较糊涂。哦，我们男孩子上脑的时候是迷迷糊糊的，女生跟你讲话还嫌他讨厌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少女，每一个少女都有梦。我想在座的每一姐妹，你们有没有梦？在结婚之前有没有梦？有没有梦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想过白马王子？有没有？哎，每个人都笑我知道有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梦，不管他的家境，不管他的出生背景，他希望有人关爱他，他希望有个属于他的家，他希望有个爱他的男人。弟兄姐妹，弟兄你要记得这件事情，所有的姐妹尤其是你的配偶，他们一生当中一直到老为止，他们都期待男人关心他、爱他。如果你是他的丈夫，责无旁贷。他有梦，但是不是每个人生命都很顺利？他第一个婚姻失败，第二个婚姻又失败，第三个婚姻已经超过社会的容忍度。如果一个人见机的话，他恐怕就不会再尝试第四段婚姻。但是他对生命那种渴求的执着超过很多人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你在四周很多这样的，他坚持，不管人家怎么讲，我就要去做。可是他坚持，他付的代价大不大？付上很大的代价，他要养外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说人的欲望绝对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，人追求我们的理想梦想是所有人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在追求，人生活着就是梦想，当人的梦想幻灭的时候，你发觉他生命里面死的活的就像一个死树一样，毫无生机。他曾经年轻过，但是他失败了，是因为他才坚持他的梦想。人们看不起他，唾弃他， 背后指指点点，让他承受很大的压力。他也不是很有钱的人，有钱的人他的侍女会来打水，他自己要来打水，还有生活上他实际的难处。但是主知道，弟兄姐妹很难的。耶稣是专门为他到了撒玛利亚，耶稣知道他生命中的执着，耶稣爱他，耶稣知道他需要什么。所以耶稣一见面有没有说你要悔改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跟一些人谈的时候，当你了解他过去的背景，我们会第一句话讲什么？弟兄啊，姐妹啊，要认罪悔改啊，会不会？又不说神不听罪人祷告，要把罪洗清才见神啊。耶稣有没有说你要认罪悔改？有没有？耶稣没有定罪。弟兄姐妹，你发现耶稣碰到很多这种社会边缘的分子，他从来不定人的罪。甚至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抓到妇人，他说别人没有定你的罪，我有定你的罪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定人的罪，唯有神能够定人的罪。但是耶稣都不会定人的罪，他不是来审判，他是来拯救。耶稣告诉他说，有一个活水的解决方法，你要不要？弟兄姐妹，太多人知道这个妇人的背景，太多人知道他有很多不配的地方，但他所遭受是羞辱。但是耶稣给他的是有个活水能解决你的干渴，在神这边有解决的方法。这是神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妇人太了解了，生命中都要交换，越是失败的，在痛苦当中都知道这个社会的现实。可能今天面对个有钱人，你愿意锦上添花送他很多东西，但是面对个穷苦的人，或这个条件不如你的人，我们的交往都是锱铢必较。他太清楚了，什么东西不要付代价呢？什么东西不要有条件呢？耶稣给他是什么？你求他活水。比这样，这个活水出来要成为泉源，这个活水要满足你生命的饥渴。他不只是真的需要水，耶稣看他的生命饥渴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人，神看到了生命饥渴。你发觉这三个人物都有一件共同的事，他们要经历。